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位中年牧师说起他经历过的一件事，他说，不久前我们和一些朋友一起去一个集市，就是类似于庙会的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电动机器牛，它在原地模拟野牛，上下左右可以跳动，人们可以付费在上面骑着玩。我过去对那个操作员说，我想骑一下。他打量了我一下，这个中年微微发福的身材，说，你真的想玩？我要让他看看，我不仅能玩，而且还能玩得很好。然后他告诉我，这个机器牛有12个不同级别的难度。他说，是有些难，不过关键是你要坐在牛的中间位置，尽量保持放松，不断调整你的重心，随着它，顺着它，这样一起来动，保持这样的平衡。好，然后我就骑上了这个铁牛。开始的时候它的动作很平缓，慢慢的开始加速，越来越快。我精神高度集中，牢牢的抓紧那个把手。我想起了他给我的建议，所以我尽量保持放松，但是铁牛移动得更快了，上蹿下跳，左突右冲，有好几次我差点掉下来，胳膊有时候用力的挥舞，有时候自然垂下，但我一直竭尽全力，我要坚持到最后。激情牛终于开始慢下来了，最后停了下来，我依然坐在鞍子上，虽然有些狼狈，但还是成功了。我想象着那个操作员看到我顺利完成之后，肯定会非常惊讶。我跳下来，面带着胜利的微笑看着他。他只是摇了摇头，微笑着对我说，嗯哼，不错，这是第一集。哇，这位中年牧师接着说，这对他的自信真的是一次打击。他绝不可能去玩第二集了，他玩不了，他承认，他所需要的是要对自己有一点诚实的评价，要谦卑下来。我们常常说，我们现在的文化与以前相比，诚实少了，礼貌少了，文明少了，敬虔少了，舍己少了，纯洁也少了。我想我们文化当中还有一样东西也是越来越少了，就是谦卑。可以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越来越不谦卑了。大家可能知道大名鼎鼎的《纽约时代周刊》，没有比这个媒体更世俗的了。他的一个专栏作家对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总结了一下，倒是做出了这么一个评价，说我们是一个过分自信的物种，热衷于将自己无限夸大。为了支持他的这个结论，他引用了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和相关的统计数字信息，以此来说明现在这个社会上这种骄傲的态度正处在上升的趋势。当民意调查人员询问各个地方的人，让他们对自己各方面的特点打分的时候，他们大都给出挺高的自我评价。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这么做了。比如根据上个世纪50年代所做的一项调查，当询问高三的学生，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吗？ 询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那当中呢只有12%的人认为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人，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做的调查，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80%，也就是说80%的人认为自己非常重要。今天70%的高中学生认为自己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领导才能，70%的都高于平均水平。还有一项针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100万名学生的调查，当问他们与周围的人相处的怎么样的时候，85%的人说自己的交往能力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低于平均水平。的确连一个也没有，怪不得校园里总是这么安静。大学教授也是用这种扭曲的观点来看待他们自己，当询问他们类似的问题时，88%的大学教授对他们自己的评价是在人际交往方面要么高于平均水平，要么是出类拔萃。事实上有94%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的教课水平是在高于平均水平和非常出色之间，94%的认为自己有出众的能力，94%啊，那我一定是那6%里面的人了。几十年前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曾经说，很难想象一名橄榄球运动员在获得一个触底得分以后，也就是说一下子得了很多分以后，能在场上为他自己喝彩。很难想象，几十年前那时候人们很难想象这个得分的球员能够为他自己喝彩，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弟兄姊妹们，请再一听一篇文章所得出的结论。我引用的这篇文章不是基督徒写的，请听这句话。社会科学研究得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就是我们现在非常骄傲。这篇文章总结说，总之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我们的文化已经从一个崇尚忘我无私，也就是把自己放得更低，转变为一个以抬高自我为荣的文化。换句话说，在过去诚实谦卑是一个美德，而现在这个美德正在消失。当一个人只关注自己，抬高自己，只为自己喝彩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被欺骗，看不清真相。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们危险在哪儿。简单的说，用鲁易斯的话来说，骄傲是母鸡，所有其他的罪都是在它下面孵化出来的。骄傲是母鸡，所有其他的罪都是在它的下面孵化出来的。骄傲是最先有的罪，在路西弗的心里萌发，他是被造的天使中地位最高的，但后来堕落，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撒旦。以赛亚书的14章13到14节里面记录了他曾经在心里面所说的话，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说了5次，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很巧合的是，英语中的骄傲这个词是 pride， 而这个词的最中间，就 pride 这个词的最中间就是字母 I， 也就是我的意思，所以把我放在了最中间。实际上每个罪的源头都是由骄傲引起的，无论那个罪是什么。那么罪是什么呢？罪就是人说不管神说什么，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要成为我自己生活的主人和统治者。这不只是我们这个文化的问题，不只是个美国的问题，或者是中国的问题，所有的文化和地区在这个方面都不能幸免。问题是，骄傲的无知也在叩击着每个教会的门，还有每个基督徒。骄傲在叩击着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这就使得很多人都走偏了路。我最近读了一位牧师所写的东西，写得很坦诚。他所讲的这件事情呢，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主持了一个葬礼，结束后他们请我领着葬礼的车队去墓地，所以我就开着车走在葬礼车队的最前面。路上呢，我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听着听着节目，我就忘了我正在干嘛了。在路过一个商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东西在那个商店里面要把它取回来，所以我就一下子把车拐进了那个商场的那个停车场。过了一会儿，我扫了一下后视镜，发现我后面紧跟着一个长长的车队，每辆车都打着双闪灯。我太顾我自己了，已经忘了我这是要去哪里了。当时我一下子就谦卑下来了。那么我们该往哪里去呢？使徒保罗不想让教会开进停车场，而是要走向更加的谦卑。我们都在与骄傲和自我进行征战，但是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神所默示的话语来指引我们过一个谦卑的生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灵、谦卑的心思意念和谦卑的态度。不要忘了我们要去向何方，不要了忘我们自己是谁。现在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请翻到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上一周我们正好讲完了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那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的经文都有一个共同的标题，就是两个字，谦卑。那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谦卑不是要小看自己或者是贬低自己，那样有可能反而是一种骄傲，想引起更多的注意。安德鲁·穆雷曾经说，真正的谦卑不是把你自己想得很差，谦卑是你根本就没有想到你自己。哇，这个真的是很难做到。真正的谦卑不是把你自己想得很差，谦卑是你根本就没有想到你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谦卑。那么在这一章当中，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当中，神的灵要通过使徒保罗要不容置疑地命令我们要谦卑。我们会看到这个，要将耶稣基督的谦卑完美地解释给我们。保罗还要把谦卑应用到教会和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保罗是以一系列的陈述来开始这部分内容的，请大家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这里先停一下。保罗说若有什么，若有什么，这样的词他用了四遍，说了四遍。在原文希腊语中，这些如果陈述句被语言学家们称为第一类的条件语句。第一类的条件语句，这个术语你们听起来肯定不会感到很激动， 但实际上你们应该有点激动，我来讲讲为什么。你们可能会以为保罗是在这四个方面有些疑问，想知道这些到底是不是属实。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吗？爱心有什么安慰吗？圣灵有什么交通吗？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吗？但是在希腊语中，若或者如果这个词与陈述语气的动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理解为是因为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经文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在基督里有劝勉，因为爱心有安慰，因为圣灵有交通，因为心中有慈悲怜悯。不过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保罗不直接说因为？为什么说如果呢？保罗实际上是要以这种方式在逻辑上把我们引向一个正确的结论。他就像是一个法庭上的律师，引导证人同意一些特定的事情，然后要求有一个回应。有人说保罗在这里面所做的和家长在教导孩子一些道理的时候所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其实家长呢，就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对吗？我们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只能回答是。就是说我们在给孩子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他其实只能回答是。最后呢，就可以得出你想要的结论。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看看保罗和家长们是怎么用这种方法来教导的。你可以这样问你的儿子：儿子，你关心你小妹妹的感受吗？是吧？如果是这样，你要是不再用你的那个电动汽车去压小妹妹最心爱的洋娃娃，她会不会很感谢你呢？我想是吧。你想让她很高兴有你这么个大哥哥吗？是。那好吧，如果这些都是真的，你能不能和她在一起玩的时候给她做个好榜样呢？就是这样。如果，那么，如果这些事情都是真的，那么这个就应该发生，就应该出现。这四件事情不是有可能的，他们是肯定的。大家可以把保罗的这段话用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在基督里有劝勉吗？当然有。爱心中有安慰吗？有啊。圣灵有交通吗？是，肯定有。心中有慈悲怜悯吗？一定，肯定有。如果是这样，如果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事实上也确实是真的，因为他们就是真的，那么就应当在合一中来展现你们的谦卑，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也就是说，如果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也是真的，那么就该做点什么了。有人是这样改写这段经文的：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当然有；如果爱心有什么安慰，当然有；如果圣灵有什么交通，当然有；如果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当然有。那么就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吧。大家看到了吧，这四个短语所表达的不仅是现实，它们也应当成为每个基督徒的真实经历。让我们现在来仔细看看这节经文。首先，保罗在第一节谈到的是在基督里的劝勉。保罗先谈到的是在基督里的劝勉。这里劝勉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安慰或者是 鼓励。保罗实际上是在问腓立比信徒，你们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安慰和鼓励呢？他们当然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然有了，从得救开始一切都改变了。今天下午我要去参加一个人的葬礼，他是在十个月之前在他家的厨房里接受了基督，当时他是泪流满面。他是个犹太人，在一家汽车经销商那里工作，是那里面的一个销售部的经理。以前在他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来过我们教会几次，但那也是差不多2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我跟他谈起过福音，邀请他来我们教会，不过他总是说啊，不了，星期天是打高尔夫球最好的时间。之后慢慢的失去了跟他的联系，直到十个月前他的女儿给我写了封信。这个女儿现在已经长大结婚了，在信中她说，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父亲，他现在已经是4期癌症了，也就是癌症的晚期，他现在很想跟你聊聊。于是我就去了，打开旧约圣经跟他解释什么是福音，问他是否明白，是否愿意让耶稣基督这位受苦为我们而死的救主成为他的弥赛亚。泪水流过了他的脸颊，他说愿意。从那以后他改变了，他来我们教会聚会，每次就坐在我前面右边的那个地方，直到后来他再也不能来了。就在我这次去以色列之前，他的家人告诉我说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于是我赶过去探望他，我告诉他说，哎，我要去你的祖先们生活过的土地上去看一看，终有一天我们要和基督一起永远生活在一起。我又给他读了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当中所描述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情形，他如饥似渴地倾听着，完全领受了。他发现没有什么能比在基督里有更大的安慰了。保罗在后面的经文中还要告诉基督徒们，不要把这个消息自己留着，都让自己给眯了。这就是这里所要表达的，在主里这些不仅是确定的事实，还应该把这些彼此分享出来，讲出来，表达出来。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信当中也用了同样的词来谈到同样的问题。哥林多后书的1章3到4节，他说，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而且不仅仅如此，他还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那做这些事情需要什么呢？就是谦卑和舍己。骄傲和自私的人当然愿意因为各种患难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但是要看到在别人的生活中所经历的挫折、痛苦和磨难，并且去服侍他们、安慰他们，天哪，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就需要把你的眼睛从你自己身上移开，去看看你周边的人。骄傲使得我们看不到别人，骄傲遮盖了我们的眼睛，堵住了我们的耳朵，捆住了我们的手脚。谦卑使得我们能看到别人的痛苦和磨难，谦卑使我们不仅能看到，还驱使我们去做点什么。 第二，保罗在这一节当经文当中所谈到的是爱心的安慰，爱心的安慰。这里的爱心是指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不是指我们的爱心。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爱心的安慰不是指我们的爱心，而是指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他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以非常友好的方式跟另外一个人说话。安慰这个词是指说话的时候靠着某个人很近，给他带来一些安慰。保罗在这一章后面的经文里面要给我们描述成为人的仆人的这位万王之王的谦卑，那种最大极限的令人难以想象的谦卑。神愿意屈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他拣选我们成为他儿子的心腹，他乐于赐给我们永生，还有君尊的地位和无尽的喜乐。这些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想想神要有多么大的谦卑才能赐给我们这样的安慰。保罗后面要把这些要点串起来，那样的爱如果没有谦卑是绝不可能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的经文都有一个共同的标题，就是两个字，谦卑。那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谦卑不是要小看自己或者是贬低自己，那样有可能反而是一种骄傲，想引起更多的注意。安德鲁·穆雷曾经说，真正的谦卑不是把你自己想得很差，谦卑是你根本就没有想到你自己。那么在这一章当中，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当中，神的灵要通过使徒保罗要不容置疑的命令我们要谦卑，我们会看到这个，要将耶稣基督的谦卑完美的解释给我们。保罗还要把谦卑应用到教会和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大家可以把保罗的这段话用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在基督里有劝勉吗？当然有。爱心中有安慰吗？有啊。圣灵有交通吗？是，肯定有。心中有慈悲怜悯吗？一定，肯定有。也就是说，如果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也是真的，那么就该做点什么了。有人是这样改写这段经文的：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当然有；如果爱心有什么安慰，当然有；如果圣灵有什么交通，当然有；如果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当然有。那么就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吧。大家看到了吧，这四个短语所表达的不仅是现实，他们也应当成为每个基督徒的真实经历。让我们现在来仔细看看这节经文。首先，保罗在第一节谈到的是在基督里的劝勉。保罗先谈到的是在基督里的劝勉。这里劝勉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安慰或者是鼓励。保罗实际上是在问腓立比信徒，你们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安慰和鼓励呢？他们当然会异口同声的回答，当然有了，从得救开始一切都改变了。今天下午我要去参加一个人的葬礼，他是在十个月之前在他家的厨房里接受了基督，当时他是泪流满面。他是个犹太人，在一家汽车经销商那里工作，是那里面的一个销售部的经理。以前在他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来过我们教会几次，但那也是差不多2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我跟他谈起过福音，邀请他来我们教会，不过他总是说啊，不了，星期天是打高尔夫球最好的时间。之后慢慢的失去了跟他的联系，直到十个月前他的女儿给我写了封信。这个女儿现在已经长大结婚了，在信中她说，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父亲，他现在已经是4期癌症了，也就是癌症的晚期，他现在很想跟你聊聊。于是我就去了，打开旧约圣经跟他解释什么是福音，问他是否明白，是否愿意让耶稣基督这位受苦为我们而死的救主成为他的弥赛亚。泪水流过了他的脸颊，他说愿意。从那以后他改变了，他来我们教会聚会，每次就坐在我前面右边的那个地方，直到后来他再也不能来了。就在我这次去以色列之前，他的家人告诉我说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于是我赶过去探望他，我告诉他说，哎，我要去你的祖先们生活过的土地上去看一看，终有一天我们要和基督一起永远生活在一起。我又给他读了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当中所描述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情形，他如饥似渴地倾听着，完全领受了。他发现没有什么能比在基督里 有更大的安慰了。保罗在后面的经文中还要告诉基督徒们，不要把这个消息自己留着，都让自己给眯了。这就是这里所要表达的。在主里，这些不仅是确定的事实，还应该把这些彼此分享出来，讲出来，表达出来。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信当中，也用了同样的词来谈到同样的问题。哥林多后书的1章3到4节，他说，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而且不仅仅如此，他还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那做这些事情需要什么呢？就是谦卑和舍己。骄傲和自私的人当然愿意因为各种患难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但是要看到在别人的生活中所经历的挫折、痛苦和磨难，并且去服侍他们、安慰他们。天哪，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就需要把你的眼睛从你自己身上移开，去看看你周边的人。骄傲使得我们看不到别人，骄傲遮盖了我们的眼睛，堵住了我们的耳朵，捆住了我们的手脚。谦卑使得我们能看到别人的痛苦和磨难，谦卑使我们不仅能看到，还驱使我们去做点什么。第二，保罗在这一节当经文当中所谈到的是爱心的安慰，爱心的安慰。这里的爱心是指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不是指我们的爱心。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爱心的安慰不是指我们的爱心，而是指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它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以非常友好的方式跟另外一个人说话。安慰这个词是指说话的时候靠着某个人很近，给他带来一些安慰。就在2天前，我去医院探望过一个老姊妹，她已经处在弥留之际。这是个老基督徒，他的信心和喜乐极大的影响着他的女儿 Lisa。 Lisa 和他的丈夫还有孩子们都在我们教会聚会。当我走进病房的时候， Lisa 正坐在他母亲的床边，背对着门，轻声地给他妈妈诵读几处经文。我站在那看着他们，静静地听他朗读，他的朗读把安慰带进了他妈妈的心里。后来他又读了一段赞美诗的歌词，我知道这首诗，我告诉他这是我妻子最喜欢的一首赞美诗。他问，你熟悉这首赞美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可以唱唱这首歌吗？在这场独唱，要是跟一个管弦乐队一起面对1000名观众的话，我会唱得更好。他说，请给我们唱一下吧。我就唱了这首歌，中间我变了3次调，有一段旋律我也忘了，自己编了一段，还好他们好像没有听出来。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重担越加重，主所赐的恩典越丰厚，劳苦越加增，主所给的力量越强大，患难越加多，主的怜悯也越多，试炼越加倍，主的平安越加倍。当我们疲倦，一切的力量都用尽，工作未完成，一感能力不够，当我们能力的来源已到尽头，那时父的洪恩正开始倾流。 主爱无限无疆，主恩无可测量，主的大能远超过世人所能想，都从无限无量丰富的主耶稣，主施恩又施恩又再次施恩。在那一刻，在那个房间，好像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传递着基督的爱的安慰。这是一种怎样的爱？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一种怎样的谦卑？神居然如此的谦卑。保罗在这一章后面的经文里面要给我们描述成为人的仆人的这位万王之王的谦卑，那种最大极限的令人难以想象的谦卑。神愿意屈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他拣选我们成为他儿子的心腹，他乐于赐给我们永生，还有君尊的地位和无尽的喜乐。这些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想想，神要有多么大的谦卑才能赐给我们这样的安慰。保罗后面要把这些要点串起来，那样的爱如果没有谦卑是绝不可能的。第三，在这一节当中，保罗还谈到了圣灵的交通。圣灵的交通，我们已经遇到过交通这个词，意思是同伴或者团契。在第一章第五节那里，保罗将腓立比人说成是与他在福音事工上同心合意的人，是他的同伴，与他的福音工作相契合。弟兄姊妹们，交通或者团契远远不只是爱宴，大家一起吃顿饭，或者是一次小组活动。交通或者团契这个词其实是用来指几个人在一起创办合伙企业，你可想而知这个关系该有多么密切。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希腊世俗文化当中，这个词是指继承一个共同财产。在保罗那个时候，如果几个人继承了一个资产，共同财产的意思就是说，每个继承人并不是继承了其中的一部分财产，而是说他们成为整个财产的共同拥有者。这个词的含义对如何去实践这个属灵的概念有很大的影响。使徒保罗是在告诉我们，基督里的信徒是圣灵的继承者，我们有圣灵这个共同财产，不是说坐在那儿的人没有这个财产，而坐在那儿这边的人有那么一点儿，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信徒还有一些等等，每个人都分一点，完全不是这样。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共同财产，靠着对基督的信心，我们都隐于一位圣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都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换句话说，我们都从神那里继承了整个资产，这里的资产就是圣灵的整个位格，我们与圣灵的交通是完整的，没有缺乏。当然了，这个属灵的概念一定要通过实际的生活来展现出来。弟兄姊妹们，想想看，如果圣灵愿意以极大的谦卑屈尊来与我们交通，那我们应当何等的乐意去彼此交通呢？ 教会里什么人都有，有些人是你喜欢的，有些人是你带进来的。当你和一些你不太喜欢的人一起敬拜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吗？也就是说，如果神的灵认同我们是与基督一起的共同继承人，我们之间又该是一种怎样彼此认同的关系呢？我们又是怎样彼此看待的呢？我很喜欢鲁易师在几十年前写过的一段话，我稍加修改了一下，是这么说的：要记住，你现在最没兴趣和他说话的那个人，将来有一天会成为天上的人。假如你现在能看到那个时候的他，成为天上的人的那个时候的他，你很可能现在会情不自禁的要去敬拜他。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更应该谨慎如何对待他人。我们的身边没有普通人，你根本就不是在跟一个凡人说话，大家要记住了。你身边的信徒都是圣徒。第四，在第一节的最后部分，保罗还谈到了慈悲怜悯。慈悲这个词所指的是内在的人，人的内心。英王钦定本，也就是 KJV， 将它翻译为仁慈的肠子，或发自最深处的仁慈。当代中译本把它翻译成慈悲的心肠。仁慈的肠子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别扭，但其实这是个不错的翻译。要知道，在保罗那个时候，人们把内脏器官，比如肠子，甚至于小肠，看作是产生情感的地方。希腊语的这个词就是表达一种深深的情感。开个玩笑，如果保罗那会儿开一家贺卡公司的话，那么情人节的贺卡就该这么写了：我全部的内脏都在爱着你，在我的肾脏里将你珍藏到永远，在我结肠的深处我思念你。好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今天，心脏这个器官被看作是人情感的中心。我觉得这个真好，因为如果说我全心全意的爱你要远比我全部的肝都爱你相比的话要好听得多了。为了进一步描述谦卑，保罗接下来所用的词是温柔的恩惠或者怜悯。这个词用来具体指对某个人的一种不幸，他表达关心。在其他一些场合，保罗用这个词来指神的慈悲。比如在哥林多后书1:3，保罗说：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些词的含义彼此交织在一起，你不能在理解一个词的时候把别的词给抛开。慈悲是发自于内在的情感，而怜悯是那个情感实际的表达。有人把慈悲称为树根，把怜悯称为果子。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既然保罗的这四个陈述都是事实，那现在保罗就要在第二节中表达出他想要说的，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句话他用了一个命令语气，你们要意念相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地方呢，让我们感觉好像有些矛盾。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谦卑就是不要考虑自己，只考虑别人。但是现在保罗却告诉教会，要做点什么事好让他开心。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打眼一看还真是矛盾，但是从上下文来看，保罗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有一种喜乐要远比任何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都要更加丰富，更加深厚，也更加甜美。是基督的恩典将一个人的心从内到外的改变，使得他个人的喜乐完全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就是看到他的基督徒朋友成长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成为他喜乐的一个基础。保罗其实是在说，你们在彼此劝勉、安慰、交通、关怀的时候，要展现出全然的谦卑，以此来显明圣父、圣子和圣灵的谦卑，这就会让我喜乐得不得了。还有一点不要忘了，保罗现在正在被软禁当中，他是带着手铐一直被看守着，没有任何活动的自由，与他的朋友们隔离，被罗马的教会所误解。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能让我真正无比欢喜快乐的，就是你们能展现出谦卑的合一。我不禁在想，我们该怎么填下面这个空呢？能够真正让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的是，你会怎么填这个空呢？在生活中能够真正让我无比快乐的是什么呢？这里保罗实际上是在说，能让我欣喜若狂的事情，不是解除我的软禁，不是让我的朋友能与我相聚，不是在那些谴责我的教会领袖面前我被证明是清白的，也不是因为服侍基督得个奖，这些都不是。保罗说，能给他带来无以伦比使他满足的喜乐，就是看到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所展现出来的谦卑。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保罗喜乐的了。这才是真正的牧者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激情所在。这就是基督的心，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四世纪末，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名叫奥古斯丁，当有人请他列出来基督徒生活当中最核心的三条准则的时候，他是这么回答的，他说，第一条，谦卑，第二条，谦卑，第三条，你们猜对了，是谦卑。毫无疑问，这是在我们周围正在消失的最宝贵的美德，现在是该把它重新带回来的时候了，现在是该彼此之间展现这个美德的时候了。而最早实现这样改变的地方，就应该是教会。亲爱的天父，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各种美德正在消失，尤其是谦卑这个美德。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完美的谦卑的榜样。天父，我们每个人都当在你的面前谦卑自己，在别人的生活中经受挫折、痛苦和磨难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服侍他们，安慰他们，把基督的爱的安慰能够传递给他们，怜悯他们。天父，求你把我们的眼睛从我们的自己的身上常常的移开，去关注我们周边的人，而做出这样改变的地方，就应当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就应当是从我们这个教会开始。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彼此劝勉、安慰、交通、关怀的时候，能展现出我们全然的谦卑，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喜乐可以得着 真正的满足。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